人，人来疯，我是黎明柔。人来疯三小时，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七点到十点。刚刚跟我收了225块，因为我们订的那个网路爆米花，算是网路爆米花吗？只能网路订购吗？哎，不是，就是团购爆米花啦，团购爆米花。但是他，你不是昨天就已经 order 了吗？昨天还前天 order 了，昨天嘛，昨天把订单传给他们，对不对？对，那明天就应该到了啊，不，明天啊，对啊，明天就应该到啊。今天下订，后天到货啊。但是当当告诉我，我们订的这个爆米花，我们订了，你总共订了多少桶？26桶啊。啊，要订到32桶才有九折，为什么32桶？为什么不是30桶呢？好，我们就差6桶，就没有九折。不过这个我们的爆米花要礼拜一才来。好，那个当当已经运用他的魅力，特殊通关一下，礼拜一哈、啊，这表示他们很夯嘛哈、啊，很多人都要卡兹卡兹这样子。至少一定是新鲜到货嘛，哈，OK， 所以期待礼拜一我们本电台团购的爆米花，我们的爆米花会出现。哦，南孔强也有订吗？
有订，我订2桶。
哦，你只订2桶啊？
嗯，对，2桶就好了啦，不行啊。
啊，你是订甜的还是咸的？
都是甜的。
哦，你跟当是一国的。
大部分都订甜的吧，咸的大概只有你的
啊？真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哎，好，那个订单女王统筹爆米花统筹，当当请报告一下。
你要看比重吗？大概只有你一个人是订全部都是咸的，其他人都是甜的咸的都有，但是甜的居多。
哦，真的吗？
嗯，
这个显示了什么？
显示了跟别人不太一样。
是吗？爆米花大家难道不觉得应该是吃咸的吗？
其实要看诶，甜的爆米花比较脆，口感比较不一样，咸的就会稍微再软一点点。
OK，
有的人就是喜欢吃。
所以你看，你们这些爱甜的人，就不要乱喝多那个什么
多多
那种那个叫什么？我要讲养乐多，但不对，那是牌子，
乳酸饮料。
对啊，
它不很甜啊，它酸酸的。
所以呢，你看我就是只喝水。对啊，我很少去买那个有味道的饮料。
我以前还蛮爱的，现在比较少。可是，然后我觉得有味道比较好入口。
但是我觉得有一次我到了某一家政府单位去开会啊，然后因为正好是中午时间，所以就有发便当，他们好像就发了一个这一类的乳酸饮料。因为我看了一下牌子，不是养乐多。但当然我已经不记得，这个大概是一年前的事情。当然我已经不记得他发的是什么，但是因为他摆在我面前，我又觉得我不应该浪费，我就把它喝下去了。所以我也把那个毒素喝进了那个。好了，而且是谁说吃完便当一定要喝一个这个东西才有助消化？这个都是乳酸菌饮料公司非常成功的洗脑，让大家认为好像吃完饭就应该喝一小瓶这个才 才那个帮助消化才正确。但是哎，其实真的呀，现在好像就是很多时候那个牌子都不是养乐多了嘛，对不对？因为山寨版便宜很多。 OK， 好，所以鼓励大家 drink water。 我本来想要 讲多喝水，但好正好我在替某一家特定厂商在打广告。那我就说 just drink lots of water。 OK， 各位喝很多水好吗？喝很多水，现在不能随便讲你多喝水，要说喝很多水，喝很多水，每天喝很多水啊。OK， 所以今天星期四的晚上，哎，星期四的晚上，我先讲一下，我真希望我是文征明哎，我就可以把那个当当跟南孔锵配对，就是指定你们两个，就是你知道吗？不是文征明，我讲文征明是我们明代大才，我讲错了，是我刚才讲文征明，好，不是文显明，文先明啦，文先明，你知道韩国有一个统一教吗？好，就是他是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哈，简称统一教。这个有一个南韩人呢，文显明或者文先明，新鲜的先，他自称他16岁那年复活节的清晨见到耶稣基督对他显现，哦，要求他继承未完成的救赎工作。所以他1954年在首尔创立他的统一教，然后1960年初首次举办大规模祝福大典，1967年传入台湾，他至今全球有500到700万信徒。然后呢，他昨天在南韩牙山市，牙齿的牙，我都不知道韩国有这么一个地方，举行祝福大典，现场有20000名男女扶正哦，然后美国、巴西等地也有20000人透过视讯同步参与，是这个叫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证婚及婚配仪式。而台湾呢，有8名国际联姻的教友，以及12对国内的家偶，共那个32人到现场参加这个盛大的典礼。好，那么。没有啊，文先明他就是教友，他就配对啊。比如今天南孔锵跟当当，你们可能一个人在，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台湾，然后你根本一个是日本人，一个在台，或者是美国人，这样他就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你们两个应该在一起，就这样配对啊。因为很多被他配婚的男女，往往就是在祝福大典上才第一次见面。然后还很多人的婚姻美满吗？比如说这一次就有一个26岁的男子陈俊邦，那个昨天他扮成皇帝和跟他婚配穿和服的日本伴侣大家五子一起出席祝福大典哦。那么他是今年9月中旬认识另一半，虽然两个人语言不通，从本月11号到首尔后才相处短短几天，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就决定要交往啊，不是马上结婚，不过也有一些根本就是马上配对。好啦，但是昨天有很多男生想要来跟当当配对，男孔锵有没有受到刺激？
还好
啊，
因为只有我在这边啊，他们太遥远了啦。
他们只是空气而已，
而且在电话的那一头而已。对，我的天，我的天，
我的天！对啊，每天跟陪当当去买便当的，或者帮当当去买饭的人是谁呢？
对啊，
是你帮他买吗？我以为都是常常都是南孔锵被指定去那个买饭吗？
对对，
你看，互相，我这样讲，哇，很多当当迷都要嫉妒哦。
对啊，你加油咯。
但是当当，你看喜欢你的人也喜欢瑶瑶哎，你们俩共通点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对啊，你看昨天明明我们是来讲瑶瑶，就每个人好几个人都说啊，我可不可以岔一下，这样我另外想要讲，就每个都是讲到你耶。对啊，你跟那个哎呀呀，你们两个哎呀呀有什么共通点？这个很有趣哦。 对啊，就像为什么那个开心农场80%的农夫都是台湾人，都是台湾农夫，因为我们那个我们是农业大国嘛，我们以农立国，所以大家本质还是 at bottom of our hearts， 心底当中我们都还是农夫，是这样吗？嗯，好啦，星期四晚上又要看电影的时候，所以弥勒熊这个他没有上，他没有玩，他一定没有去玩开心农场，因为他看电影都来不及了。你没有玩开心农场吧？
当然没有。
哦 ，OK， 因为每天
他们太夸张了，他们每天都有新闻。
你今天看了几部电影？
今天两部啊。
早上10点啊。
对对对，还有雷王子。
哦 ，OK， 你看每天他真的因为看电影，他从这个戏院奔到另外一个戏院，有的时候
狂奔，
从西区要奔到东区。
东区
集东区这样子，
还好有捷运，我非常感谢捷运。
还好有捷运 ，OK。所以上个星期的票房，台湾的票房如何？
第一名是《男女生了没》。
男女生了没？
对，它连续2周。
我昨天去电影公司看电影，但是是他们代理，他们代为发行的嘛？
哪一部？
就是别人在做宣传，但他们只是帮忙排戏院。
对，有说什么电影？
风声啊，风声。
哦。
结果那个男女就是去男女生了没这家电影公司。
嗯 哼。
他们好乐哦，他们打败了李安。
而且他还写哦 2.4 倍，因为第二名就是五十多风波，他们的新闻稿还故意写。
他们真的很得意。
把李安拿来当标题的，哦、好狠啊！
好狠、
啊，好狠、啊。
男女生了没？就这样击败了。
没有，他的标题是李安都挡不住的高潮这样。
哦，真的，李安都挡不住的高潮。男女生了没 ？OK， 好。不过他那我们需要，他们应该要再送一个那个电动的给他。这个要看了电影的人才会懂，才会聊。我就不想加解释了。
那就迷幻药再加那个两个一起用这样子。
那就不得了了。OK， 所以第二名是胡适托夫。
对，第二名胡适托风波是那个新片的第一名啊、大概600万这样。
嗯哼。
然后男女生没有有1400万。
但男女生的没是第一周
双周冠军了，
已经双周冠军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他已经上个礼拜。
我上次不是预言说他会冠军，
对对对，
后来就真的冠军了，
就已经双周冠军了。
对对对对。
Okay.
然后第三名是极限游戏。就是一样那个男主角演的，
一样哪一个男主角？哦，
男女生里面那个男主角。
对，你要讲一样哪一个？我们不知道啊，你这个讲清楚一点啊！什么一样哪一个男主角演
的？就是新片的
杰哈巴德勒。
然后第四名是猎杀代理人，第五名冰天雪地，第六名听说，哇，他一直在第六名。第七名是战力异次元，第八名绝命终结战四，第九名是大浩劫。第十名爱情现实签，第十一名是莲，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他已经破100万了，台北全省220万，好厉害哦，第二周而已耶。
啊，
不过听说有人包场啦，公示好像包了60万还是多少
啊，
给人家去看什么的。
公示为什么要包场？
就他们长期有在帮公示，或者是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新闻。
OK， 好。那么哦，所以你要我们通常只讲十名啦，但是为了蔡明亮我们讲到第十一名，
而且金马奖很有可能会被他
啊，
会被提名啊，这家影片这家导演他一定会得其中一样，我跟你保证。
真的吗？
嗯
OK 好。我很高兴今年应该我没有被邀请当评审。
不要伤脑筋。
OK， 所以明天有一些新片要上片。
我先介绍那个感伤的宿命，这一部片其实是旧片， 是2000年的旧片，但是是阿萨雅斯，就是拍了一部长达三小时的电影。
阿萨雅斯大家要解释一下，张曼玉的前夫，
对
不起，
对对对
对，这就像林青霞夫买保险公司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啦，其实台湾的观众对他不熟，可是其实他在法国影坛跟国际影坛是相当重要的一位导演啊。
对，但是是九年后才来上片诶。
因为这部片子三个小时，然后那时候就是跟依依还有这个花样年华同时在坎城竞争，然后非常有趣的是那个梁朝伟得最佳那个男主角，然后就是张曼玉不是一直跟梁朝伟不是牵扯不完吗，然后依依是得最佳影片，然后那一年的坎城影展就是他参加，可是并没有得，这样很可惜，2000年的时候。
哦、OK， 所以被情敌打败。
然后这部片在拍的时候，就是他跟张曼玉热恋，然后到结婚的那一段时间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跟张曼玉真的是还离不开关系。
但是这个是，
然后他现在的未婚妻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主角之一，就是伊莎贝尔贝的里面的一个叛逆的女儿。
OK，
就是他现在真的真实的。就是第二任的这个未婚妻这样子，
嗯哼，
就在里面有演出
啊，所以 OK， 不，这个是19世纪的法国嘛，
对，就描写一个瓷器家族的兴衰史。
哦，
然后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就是艾曼纽皮耶，他们两个有得到当年的法国凯撒奖的最佳就是男女主角这样子。
哦 OK，
然后那个男主角也很有名，叫查尔斯贝林。
那对啊，因为
他本来是一个牧师，可是后来算还俗吧，因为他爱两个女人这样子，然后就为了家族企业就重新再进入红尘这样。
哦，你说是故事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瓷器小开本来去当牧师，
他有三个儿子，可是就是其他两个都没办法去经营这个
okay,
这个家族企业，
就是一个法国版的白银帝国。
哎，对，我看完真的有那个感觉，
但就是瓷器这样，你看我都不用去看三小时，我就已经命中。拍得很好吗？
拍得很棒。然后那个摄影师可以特别介绍一下，他有拍这个夏日时光，就同样这个导演的电影，还有胡斯托风波也是他拍的。
哦，同一个摄影
师。阿拉斯加之死也是他拍的。
哦 ，OK。
然后这部电影的那个摄影，我真的还蛮惊艳，我觉得一定要去看。
嗯哼，
这部片虽然很长，可是还蛮感人的。而且他最后死的时候，他有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棒。
你怎么把结局已经告诉我们？
没有关系啊。他说：“爱是生命的唯一。”他的老婆牵着他的手，然后他告诉他这句话，这样子。他说他这辈子就是等于有他就够了，这样。很感人
啊！这一句听起来我不
是没有那个气氛，我现在讲的就没什么、啊，就不浪漫
的。好的，一定要看整个，就是很有电影感啦，对不对？就是很有 OK， 因为他的那个法文片名就是《Le Destiné Sentimentale》不是 sentimental， OK， 我刚念的太
意
大利文了啊，就是。感伤的终点吧，所以他感伤的宿命，他翻得蛮正确的吧、OK， 感伤的宿命，所以张曼玉前夫奥利佛
阿塞亚斯，
不过都是大明星啊，伊莎贝尔
对对对对
雨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是算是法国影后了。
他演那个钢琴教师那一个，就是那女主角，然后艾曼纽皮也就是这部片，就是让大家惊艳这样子。就是他脱离这个花瓶的角色，
不是啊，他不是演了很多的
很多很多
情色电影吗？
对对，
艾曼纽啊，最有名的艾曼纽就是
艾曼纽，那个不是
他吗？不要乱讲，
他名字，因为法国人很多人叫艾曼纽啦。
好啦，对啦，
不是他啦，
不是他，我知道不是他，
千万不要这样子。
OK，
他11岁就有得一些影后什么的嘞，好厉害的嘞。
Okay.
然后后来就是阿汤哥叫他去演那个《不可能任务》啊，有没有？他第一集里面那个他喜欢的女生就是他
哦、Emmanuel，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欧洲演员给美国人拍就会变很丑，这样就变比较丑。
OK， 那所以这部还好是给法国人拍嘛？
这部真的很好看。
好，几只熊？
四只熊，非常好看。
不过三小时就大家有心理准备。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里面的摄影啊、音乐啊，然后整个故事，
你如果喜欢看这种家族 家族的，
它其实比较像爱情故事，就是由爱情故事旁生出来的一个家族的
家族兴衰史，对不
对？
对
对，可是主要是他跟那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这样子。
哦 ，OK， 好，
因为那个男主角就是带着艺术家的这种气质，嗯哼，所以其实他当牧师也不适合，他当经营者也不适合，但是他当经营者，因为他本身很熟那个瓷器的东西，而且他里面有很多的发明，譬如说青瓷、白瓷。就是等于是法国这一家瓷器公司在法国这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这样、嗯、然后、嗯、他们就是等于其实我看过 Discovery 有介绍过外国欧洲人他们要真的做出瓷器其实花了蛮多好几百年的时间才成功的、嗯嗯、然后他们就是有心要挑战譬如说明朝的这种青瓷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过程他都有拍出来我觉得还蛮不错而且整个那个气氛啊就是抓得非常非常的好
OK， 所以这也会了解瓷器嘛？
对
对
对 对，怎么做的
okay,
这样子？
感伤的宿命
非常好看。
坎城金棕榈奖那时候还有
他得好多好多奖啊！这部片
哦、，OK。I like 音乐即时通。
我爱你胜过这个世界。愿你珍惜不想给你太大压力 Take it easy
他用低调的霸气温和的神秘柔美的摇滚占据了亚洲原创音乐的永恒位置邰正宵2009新乐风创作专辑九霄云外
我在你的心里是否还留一个位愿意不能抗拒我要的不是一个多余我剩下的空隙我要占据你心里面最特殊的位置如果可以让你更幸福
从聆听根植大地的999朵玫瑰到聆听触及云端的九霄云外历练一新的邰正宵带人们进入一个蓝天遇到大海情歌不再伤感生命意义非凡的时空里共享天空以外的情怀之歌 I like radio 给你满满的好音乐 I 选要要买好房子想找致富店面现在就到台湾房屋台湾房屋专注本业完美服务让您轻松找到增值的房屋金鸡母买屋卖屋的最佳伙伴就是台湾房屋以上就今天的爱选要
人来疯人来疯
OK， 绝命快闪 ，Skate or Die。
这部片是法国片，然后就是在讲这个滑板运动、
极限运动
电影。对对对对，然后里面就是有两个主角，他们有一群人就是很爱滑板。嗯，然后里面有两个就是主要的主角呢，他们一开始的就发现有那个警察跟黑道。勾结，嗯哼，那这个是后来他们才知道的。一开始他只是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然后把一个人杀死这样，然后他用手机就是拍下那个整个过程，嗯哼。可是后来他去报案的时候啊，居然发现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凶手居然出现了，然后吓一跳这样，嗯，他才知道说原来那个是警察
，OK。
然后整部电影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是有将近
就是很极限运动
70%的时间就是那个警察在追杀他的过程，
他有那种极限运动的 feel 就对了。
就很多地方不可能出现滑板都会跑出来，
对，
就是各个地方这样。
所以爱滑板的人，不，这是滑板人口台湾有多少呢？
有啊，有有。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喜欢黎明，但我不是乐基儿，我是黎明柔。我在 I Like Radio。
哇，天猫儿最力有型，超爆了！
现在买车还送价值12500毫里，有瑞士3000A 可电视 调低，一年三万失窃险和四千货物税减免哦。
那还等什么？你来点哦。
SYM。
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充满自信？有活力才有自信的生活。在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同时，我都用桂冠云吞为自己及家人打气，有活力就会更有效率，让 busy 生活变得很 easy。
妈，我要吃桂冠云吞。
好，马上来。
自信的青春，桂冠云吞。
感谢大直的陈院长百忙中来到新富都，
感谢新义计划区陈总，一结束会议就请司机开往新富都。
感谢台北精英进驻新北市的信义计划区，坐拥新庄富都星公园住宅，二高三捷运四特快，十年难得获利一生，新富都2990-6655。
老婆，别忘了找时间去健康服务中心做子宫颈抹片检查哦。
老公，你陪我去啦。你也可以做大肠直肠癌筛检，筛检可以早期发现疾病，及早治疗啊。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您，为了保障妇女健康，定期子宫颈抹片检查是防治子宫颈癌的最佳方法，只要6分钟就能够护一生。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要您享受健康。
芭蕾巨擘由利季利安最爱门徒金森长，他在纯爱电影《欲望年之恋》中开场独舞，展现无懈可击的肢体动作。
10月16到18号，你不用再等待，有日本舞蹈界最夯的编舞金童金森长领军 Noizen 无设限舞团，即将呈现全球最受瞩目的未来式前卫舞蹈风格。
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02-3393-9888。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你说，爱来听你
说。原来风，原来风。
爱看电影的弥勒熊，那么刚刚呢讲到了两部法国电影，这是天秤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这个阿塞亚斯哈，这个法国瓷器家族兴衰史的感伤的宿命哦，这个就是艺术电影。
嗯，
另外就是
绝命快闪，
法国商业电影。
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拍，可是我觉得他们越学越像这样子，就越来越有那个好莱坞的节奏在里面。
OK， 反正只要
因为那个卢贝松，卢贝松就是还蛮上手的，他用了一些，现在就是会结合好莱坞的演员，然后他们的团队，然后拍摄的地点会在这个法国或什么，然后外就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就是还蛮有吸引力的。
所以如果是那个绝命，只要什么片名是绝命开头，就知道是来自法国。
应该不是这样子吧？是台湾的片商很爱，
对啊，
很爱这两个字。
Skate or Die， 绝命快闪。所以这部那个滑板电影，滑板那个谋杀悬疑。
我觉得就是爱这个运动的人一定会看得非常非常过瘾，因为它里面几乎都没有冷场，就从头到尾这样一直杀一直杀的，
节奏
很快，一直追，对对对。
OK， 所以大家如果爱看这种警匪电影的话，这是一个新类型，就是滑板加警匪，
比较少。
OK， 所以几只熊？
三只熊。这跟那个巧克力重击不一样哦，巧克力重击也是滑板。
你一定要提这部电影吗？蜜月变奏曲。
这部片是那个蜜拉乔瓦维奇他主演的片子。那男主角他的就是他们是一对。
这不是法国电影。
不是。史蒂夫赞恩就是演这个最爱自由行的那个男主角。
OK， 是美国电影。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一对这个去蜜月的，去这个什么夏威夷蜜月的一对这个新婚夫妇。
OK， 就是到夏威夷。
然后每一次我看那个场景，我不觉得。
对，但是 但是他们里面是说他们去
对对对对，就是、
okay.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其实认不大出来，反正它主要是在这个山边跟海边，
嗯，
而且不是沙的，是那种岩壁的，因为他们去玩，然后遇到有中间遇到好几对，
啊、
也是两个人。
夏威夷大岛是有这样子的、
啊，我不知道啦，
对啊，大岛
没去过的，对，但是就是拍起来，反正就是很
是没有沙滩，
很阳光啊，很 shine 这样，就是、啊、看起来就是很休闲这样。
Okay. 但是问题是，
他们一到那边，他们一到那边就发生凶杀案这样，
所以就是变奏曲。
然后就是报纸跟新闻就一直在讲说是一男一女下手的这样子，然后他偏偏就遇到一对很怪的人，然后身上都带着好大一只的那么开山刀什么的，然后身上的刺青什么，然后那个米拉乔维奇跟史蒂夫·詹他们两个人就好像就很害怕这样子。
哦、OK。
可是这部电影呢，就是
就你以为的凶手不是凶手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OK， 但你也不能再讲下去了。
没错。
所以如果喜欢看这种金手战战力电影，
就是有那个肉搏战这样，女生打女生，男生打男生，然后就是打来打去这样。
OK， 所以乌克兰美女米拉乔娃维奇，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在夏威夷嘛，嗯、所以就一定要脱光光这样，就是
OK
瀑布下面游泳啊，干嘛什么的。
但是还这、就是一个血腥的夏威夷就对了，不是一般的夏威夷电影。
这个夏威夷干他什么事？是他，
所以可能所以夏威夷观光局在不愿意赞助这部电影。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风景看起来不大
适。A perfect getaway 哈、，OK。
好像这种就是去外岛或者是旅游失踪的状况，在外国常常发生，所以他们很爱拍这种类型的电影。就是所谓的失踪或者是凶杀案，然后连续杀人魔这种东西，澳洲也很爱拍，反正他们就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啊，譬如说什么自助旅行到哪边去啊，沙漠啊哪边，然后就不见了什么的，
嗯哼，
然后可能这次他们脑筋都动到夏威夷这样。
OK， 好，
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啦。
好，
对啊，
但是就是如果要即将要去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可能不应该去看这部电影。
反正好莱坞就很爱，就是要那些大牌明星要来演一部这种惊声尖叫，就是边跑边叫，然后他们每一位大明星几乎都要演一部这样子。
OK， 反正因为所以这个就是悬崖啊，蜜月夫妻啊，
风景很漂亮，
所以有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
反正到后面你就会大吃一惊就对了。
OK，
就是完全超过你的想象这样。
哦 ，OK， 雪域爱河不是永浴爱河，它是雪域爱河，它不是永浴爱河，蜜月变奏曲 ，A Perfect Getaway。OK。Getaway 就是英文来讲，就是你就是想要就让你可以去的一个地方，一个 getaway， 我们要去的 getaway， 不是就是一个点啊，一个地点，一个你可以去避难或者去逃避或者去这个的一个地点的，OK， 好，所以这个完美的 getaway 就出来是一个血域爱河蜜月变奏曲几只熊
三只
熊 OK 那么王者之路是什么
这部片呢它是演这个骑士队里面的那个人称什么小皇帝的雷霸龙先生
OK 这是纪录片吗
对对对、
oh,
是纪录片、
okay.
他们就是
篮球纪录片
怎么样发迹的他跟他四个朋友一开始是总共就是连他是三个总共连他是四个就是三个朋友跟他们叫做惊奇什么是球员什么的、
uh-huh.
就他们在一个非常他们从八岁就开始打篮球然后其中有一位这个长得最矮的那个球员的爸爸因为他的儿子想要打篮球所以他就从足球这个的兴趣然后变成是当起这个篮球教练然后带领他们从就小时候一直打，最后打到这个全国高中的联赛的冠军，总冠军。
哦、oh, ，OK。
全美的总冠军。
嗯哼。
那里面他后来就是有加入的一个人，后来就变成五个人。然后他，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从小开始，怎么样的那个经过，然后甚至于成名了。像这个雷霸龙，他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登上什么运动
运动画刊的周啊、就是那个杂志，就全美发行那种。嗯，我是没看过啦，就是那个大
波士顿巡，怎么会没看过呢？他是九月号最有名，就是他的 bikini， 不是九月号，他几月号？六月号吗？就是他的 bikini issue 啊，是最有名的。
哦，这样子吗？
对。
然后
Sports Illustrated。
因为本人对运动实在是不怎么擅长。
因为你对对，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到。OK， 所以就是，
然后他、就是、
NBA 的这个巨星 LeBron James。他怎么发迹的，对不
对？
对
对对，
从他高中一路拍上来。
他就是他有成名一段时间，然后他有迷失过，所以这部片我觉得他蛮有启发性的。然后后来那个教练呢、啊，就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然后走过那段时间，然后后来真的就是拿到了这个全国冠军、啊。
这部片应该很多人会去看吧？
我觉得蛮感人的、欸。
上个礼拜是不是那个 NBA 来？还是上个礼拜？
对对对。
对啊 ，NBA 来那么多人去看。那个 Nuggets，
而且这个片子很长哦，将近快两个小时。
OK， 所以 More Than a Game， 王者之路，
我还蛮喜欢，我在里面还有哭了好几下的。
啊、哦，你这个完全没有运动细胞的人，
没有就很感动，因为他们这五个人就是那个感情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好这样子，然后他们从小就一起打球。而且这个教练啊，就是为他们这些小孩子付出，然后之间有一些冲突什么的，然后还有他们这五个人对教练的感觉什么，
嗯，
我觉得那整个真的非常非常有启发性
哦 ，OK，
非常好看
，OK， 嗯，好，所以台湾的 NBA 人口这么多，应该会有人要去看，对不对？
嗯，蛮值得看。
王者之路，几只熊
啊？
3.5，
我很喜欢欸。
OK，
我觉得这个蛮有启发性，给一些小孩子或者父母可以看一下
《王者之路》，这个是适合亲子的纪录片，对不对？尤其家里如果有爱打篮球的小男生、小女生，
嗯，
应该要带他们去看啊、嗯哦。而且在家里平常那个在看 NBA， 也在看 NBA 的朋友，《王者之路》More Than a Game， 我们弥勒熊给他3.5只熊。
洒落一地的枫红，又是橘黄蟹肥时，甜滋滋的蟹膏美味让人神志沉醉。芙蓉大饭店连锁全省7家饭店，谢谢光临秋蟹大赏，即日起到10月底止，精选肥美秋蟹搭配中西日式绝妙厨艺，邀您当令品尝。详情请上芙蓉大饭店网站查询，或电洽0800-455-588 0800-455-588。
我是三宝，小吃王子马吉烧，有点黏 ，QQ 的刚刚好，给我吉烧。
漫步田野间，悠悠大自然，深呼吸，让满满的芬多精 T 细胞做 SPA， 迎着风，骑天马，向蓝洋平原打招呼，好健康，好快乐，留在我最爱听的宜兰，好好玩。
严选美景，玩家带路，请准时收听每个礼拜五中午12:50 I like 新鲜货，宜兰好好玩，
陪你精彩一整年。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原来风
明天上片的新片也有两部日本电影，那么哇，江口洋介还有广末凉子，
我觉得他复活嘞，因为他有一阵子不红了啊。
江口洋介吗？
对，他在里面好帅哦，真帅到爆！你看那个海报像不像那个香水广告的海报？
啊，一个恐怖的香水广告啊！大道无用，
没有要 man 啊，要脏脏的吗？不是吗？要很 man 啊！
日本人不是这部拍了很多遍了吧？很多次了吧？大道无用未门，
我不知道哎、欸。没有他整部片其实还蛮有那个电玩风的，而且速度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导演呢、啊，就是
不，我说这个题材他们已经一拍再拍了嘛。
对，可是其实我讲真的，我是看了这部片子，我才知道说织田信长是排第一个。然后丰臣秀吉是后面，然后德川家康在更后面，这样就是那个战国三雄的故事。我是看了这部电影我才懂的。
那大道无用未门又是？
他是其中就是那个织田信长所培养出来的两个 非常非常厉害的忍者其中之一。
OK。
然后因为织田信长被这个丰臣秀吉害死，所以他要报仇这样。
谁被谁害死？
丰臣秀吉就是动手害死的这个织田信长。
OK。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叫联名状，不是投名状哦。可是我觉得跟投名状差不多意思哎，就是一张东西，然后两个人就是要参与这个暗杀这个织田信长的那两个人，他们两个这个左右手这个爱将啊，就是签名，就是说他们要计划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结果丰臣秀吉又杀死了那个杀死织田信长的那个人，就是跟他的合伙的那个。
OK， 不过这个大道武右卫门基本上是日本的廖天丁啦，对不对？他就是一个义贼，
一开始就
是
他
是个义贼，他、就是、
一开始都在突现这样。
他就是那个日本版的廖天丁，
他就抢了钱，他就站在最高的地方往下撒这样子，
劫富济贫，
对
不
对？
对
对
对。OK， 所以就是说他，
其实他这个就是用这个盗贼的眼光去看。这个
战
国三雄，对对对，这个、
哦、
这个整个故事，
他、okay, okay、
主要是带那个故事出来。那其实他在历史上可能定位也不是那么的那个，那么重要。可是曾经就
是 okay,
是
以前没有，我只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很熟
哦。
好啦，所以以前没有拍过电影，
而且他有可能这个人真实的身份是中国人
啊、哦。这是电影里面有提到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新闻稿有写到，就是他是明神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叫苏青的儿子，然后这个人他去日本办事，因为明朝的时候开始跟日本就已经有一些交流嘛，然后他去日本他的爸爸去到那边就失踪了，就他就留在日本就是找他爸爸，后来没想到就是
你说他爸爸是一个明朝的，
对对的一个官员，但是这个故事里面不是这样子啦
OK
对，但是真实里面。而且这个故事也因为他有改编过嘛，不然的话照历史上面来写，然后这个人他已经37岁就死了，就是他去偷这个丰臣秀吉的东西然后被抓到这样子。
哦，
所以他可能有这个地方去发想。
哦 ,OK, 好。所以这个 Goemon。
然后导演。
Ishikawa Goemon。
导演就是那个宇多田光的前夫这样。
今天好多好多名女人的前夫哦。从张曼玉的前夫到武塔达。
大集合。
武塔达就是他们专门这个。
可是他帮这个电影唱歌哎，宇多田光主题曲是他。嗯，
离了婚还可以做好朋友啊。
就赚钱就对了。哦
OK, 所以大道
我觉得很热闹，而且他的镜头的变换就是完全就是走那个漫画风，就非常的快，就是打来打去啪啪啪啪啪，他比如说沿着墙壁一直爬到屋顶上，然后再从屋顶上跳下来这样。
Oh, OK, 所以说是华丽。
速度非常快，可能不到一分钟这样，然后就看得眼花缭乱。
华丽视觉效果，史诗动作巨片。
他花蛮多。
他还说三百壮士之后诶。
有啦，里面那个男主角有脱这样，
然后有再给他特效加强吗？加强
他的肌肉
吗？
有，他整个是那种对比非常的强，
嗯哼 哼，
就是颜色的那个对比非常非常的强烈这样子。
OK, 好，所以
然后广末凉子在里面是演一个公主，她喜欢这个武右卫门
哦，
然后丰臣秀吉就是觊觎这个公主，这个她公主叫茶公主，而且听说这个茶公主有拍过别的。日剧就是这段历史有不同的主角被拍成不同的版本的以他为主角的故事。
Okay. 前景查查。
然后那个。
就是这个广末凉子演的角色叫这个 对。
那个大泽荣夫在里面他是跟江口洋介一开始是敌对的，就没想到故事演到后面就是会演到说他们其实两个从小都是被织田信长带大的。
Okay.
然后两个就是要打赢对方才能够吃饭这样。
嗯哼哼。
那我觉得大泽荣夫在这部片子跟江口洋介一样都让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总算演了一部让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感觉。不然大泽荣夫以前都演一些很闹的角色。
OK, 所以这部电影你给几只熊
啊 ,3.5, 我觉得还蛮值得看，很热闹。
OK,
真的是大制作，就是整个镜头的那个感觉什么的非常非常的热闹。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送交换券。这交换券就是
全省都可以用的，
没有限天数吧？没有。OK, wow, OK, 太棒了！所以02-25-09-99-33，请告诉我们的美少女男主角是谁？这应该很简单吧？
两个男主角好了，
啊、不要了，一个啦，
一个一个一个，
另外一个
太难了，是不是？
对啊，就是大道五右卫门是谁演的？哦，大道五右卫门是谁演的？02250999333那个片名就不问了，因为有点绕口，对不对？大道五右卫门，对啊，他叫做
他的名字
Goemon Ichigawa Goemon。OK， 02250999333，我们要送的是交换券哦，不限日子，也不限时间。OK， 02250999333。那么，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
这
是连续两个星期的日本票房冠军，
已经卖不止了，可能不止。
OK，
他现在还在演，
嗯，
然后台湾是所有亚洲地区第一个先演，除了日本以外。
哦 ，OK。
然后这部片子看得我真是目瞪口呆
啊！为什么看得目瞪口呆？要等一下回来告诉我们。
一场国际盛会，改造一座城市。2010年。台北花博与上海世博同步启动，双捷运线、松山机场两岸直航、台北车站双国门计划，建设、经济、环境一次到位，两岸双博会加持，入主中山区做世界级资产的主人，
远雄两岸幸福台湾，
请上网搜寻远雄二代宅。
富比士亚洲富豪代表赵腾雄私人典藏宅邸，远雄富都，2581-5108。
他用低调的霸气，温和的神秘，柔美的摇滚，占据了亚洲原创音乐的永恒位置。台正宵2009新乐风创作专辑《九霄云外》10月12日正式发行。
OK， 7:50，所以这个明天要上片的新片，那么弥勒熊，
这个福音战士的故事其实跟圣经是有关系的。
福音战士就是日本很有名一个漫画，对不对？
对，我说可能它故事跟圣经是有关系的。
哦，真的吗？
那个死海手卷你知道吗
？Dead Sea Scrolls。
对，它的故事里面有写到亚当跟夏娃。
嗯。
对不对？然后亚当其实有一个情妇叫爱丽丝
啊，这个我从来不知道。
然后这个爱丽丝呢，
就是
的这个角色，她就是这个电影一开始所找到的这一个福音战士的原型的那个，她就是爱丽丝。
嗯，
然后由她发展出来的机器人就是福音战士。
就是亚当的情人爱丽丝去发，
然后他们都一直以为说，一直以为说那个找到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原型的机器人是亚当，
嗯，
可是其实不是，是亚当的情妇爱丽丝。
哦 ，OK， 好，所以
然后，其实我跟你讲，我也是恶补，因为这个故事我虽然不懂，可是我看的真的是血脉喷张啊！
啊，为什么？
好刺激啊！看的我都有5分钟都没有呼吸的。真的很好看啊！
但是这个不是《福音战士》第一次有剧场版，他以前就有。
其实这个整个完整是52集这样子，就是在电视上有播过。
嗯，
可是那个时候在播的时候啊，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欢迎，结果没想到10年后再重播的时候，就真的让人家发现，因为他的故事太复杂了。
嗯，
就是你想不到说一个动画的故事会那么复杂，跟上帝啊、跟神啊什么都有关系这样。
哦 ，OK。
然后连里面的驾驶的那个人，他跟那个机器人本身就会两个会到后来是融为一体，就是当那个机器人比如说断一只手的时候，在里面驾驶的那个人他手并没有断，对不对？
嗯。
可是他会受到一样的痛苦。
嗯哼。嗯哼，
所以他们是几乎是融为一体的。
嗯，
然后里面那个男主角啊，就是他演的角色常常会暴走，就是说那个机器人的那个能量已经没有了，可是他用精神力居然还有办法控制那个机器，而且那个机器人会变形。
你说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人类的驾驶吗？
对对，一定要有里面。
哦，在机器人里面啊。
对对对，会让他融为一体这样。
那如果机器人的手被砍掉，我的手当然也被砍掉了。
没有没有没有，他。
他在里面，他手没有断掉，就是他可以感觉到那个痛。
我不太懂，你说人
叫到那个机器人，人那么小嘛，机器人很大嘛。
哦哦哦哦，
对，然后人在里面，
我以为是我的人的 size， 然后再套上机器人。
那个机器人，那个福音战士长得就像人这样子。
OK OK，
对对对。
但它是一个很大的机器人。
然后里面还更妙，就是他们啊，就是所谓的那个使徒，就是他们的敌人，总共有十几个嘛。嗯，其实这十几个就是耶稣的身边的那13个使徒，
嗯哼，
他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来跟就是这个原型的那个机器人结合。
哦 ，OK， 好，难怪他第一次在日本演的时候，因为他以为这个是要给小孩看的，小孩当然看不懂啊，所以他在儿童时段播放当然是不受欢迎啊。那么所以后来他在成人时段播放之后才产生了那个爆炸性的反应。
那个总导演就是烟野秀明，他其实有人讲说是继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宫崎骏之后呢，算是日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一个重量级的那个动画导演这样。
OK，
他早期曾经画过这个风之谷，然后后来自己有创了这个公司，然后做的这些就是福音战士相关的卡通，然后非常非常受到欢迎。我那天在看的时候其实我看不懂，然后我就问旁边那个弟弟妹妹这样子，
嗯，
然后他们就跟我解释了。因为其实这个版本又跟
你看不懂你还很震撼，
就很棒啊。它里面譬如说机器人，它整个那个，就以前我们看机器人就是直接这样用手打，或者是有什么机器啊或者什么武器飞出去啊，是不是怎样，可是它不是，它里面完全是用那种几何造型的。它的机器人，它的敌手啊，有可能会是 一坨东西，然后它身上有那个线，可是那个线可能会变成一种武器，然后就是打击到你，然后它被打到以后，它还会变形。
Oh, okay.
就完全是你无法想象的美学的那种经验就对了。
哦，
那譬如说他里面其中有一个最精彩的那一段，就是他像一朵花一样，
嗯，
然后他打开以后会变成好像一个类似像那个阿米巴原虫的东西这样，
嗯，
然后每个那个鞭毛啊就是会长出来，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样子这样，然后死掉以后整个尸体就覆盖在这个都市上面这样。那个整个场景非常的大，
哦，然后很绚丽，对不对？
而且看到后面，其实旁边的妹妹他们在哭，这样，
就是福音战士迷就对了。
看到整个就是那种身体在颤抖，这样。
哎呦，哇哦！
而且我看了，其实我毛细孔都撑开了，这样。就有一段戏，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呼吸，这样，因为就打得太激烈，而且打到一半还会变形，这样子。
可以看到。暂时停止呼吸。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吸进去了，这样。而且因为在日新那个最大的那间房，我的音响效果又好棒。虽然它是平面的，可是我觉得呢，那个感受真的，你要实际上看才知道。
很震撼。
就是超过你以前所看过的机器人电影的感觉就对了。
哦、OK。
绝对不一样。
动画《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
这是第二集，
这个片名让我很
想看。第一集是序，然后第三集是 Q，
讲的好像
Q 就是第三集，它等于是把
第一这个是什么？你说这一集是什么？
这一集叫破嘛，下一集叫 Q， 然后演完它，日本电影很爱这样，就是会来一个这个下一集的预告。
哦、okay ，
然后那个预告只有短短的不到几秒，可是其他的那个旁边的弟弟妹妹他们都引起一阵骚动，这样。
哦，哇 ，OK， 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南孔强有看福音战士吗？没有无概念。所以几只？
我本来想给五只啦，可是怕太高，就给 4.5 这样。
你不要这样，你这个应该这不是 Boy A 吧？你不用担心，跟着 Follow Your Heart， 你的心告诉你要给什么，给几只手？
好，
给
五只手，真的很棒、啊，真的非常棒。
真的吗？
我觉得那个他的这一套概念啊，将来
不要受到舆论的压力，
将来会被这个好莱坞再学去这样子。嗯、其实他所做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骇客任务，就是学他的。
骇客任务已经演过了，骇客任务怎么会学他呢？
没有，他以前最早没有、哦、这个东西是重拍版，他其实已经拍了三四次，是拍了很多次，可是他每次结局会不一样，而且新的角色会进来，
嗯，
所以那些就是吸引那些影迷，就是一看再看这样。
哦，
因为他过一段时间他会把它改变那个结构这样。
所以你现在
一样那些主角。
你也被他。
对对对，我很想把。
你也被他感化了。
第一版本52集都看完这样子。
所以你也成为了一个福音战士。
没有没有，这个导演本身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嗯。
对，就是他真的很有名。
我知道他很有名，但是我对动画比较没 feel 这样。
反正这个就是不是一般人。一般你看那种什么可爱型的动画，而且里面还会有这个父子情节这样，因为他的老爸就是发明这个机器人的，可是他第一集的时候就利用那个小孩子对他的亲情，然后其实他是要教他去驾驶，所以他们的父子关系非常的紧张这样。
嗯哼哼
哼哼。然后他们的这些遭遇都会影响到他们在驾驶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状况，所以整个剧情就是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这样。
OK。所以我们弥勒熊好像已经蛮久没有出现五只熊了耶。
嗯，对啊，
自从播 A 之
后。没有啦，有啦，有啦，不能没有你啦。
好啦，哦，对对对。好，对，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居然我们的弥勒熊也给他五只熊，
很棒的，一定要看。嗯，
对啊，你的心告诉你要给几只熊。
一演完旁边那个妹妹她就讲说她再看一次这样，然后其实我心里也在想说我也想再看一次。好看。
哦 ,OK, 好，福音战士居然。
然后我回去赶快去找那个第一集再重看一次这样。
OK, 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彻底虏获了我们的弥勒熊这样子。OK, 福音战士新剧场版。那么。
暧昧。
但是暧昧之后其实还有两部。好莱坞大片，
对对对，这部电影其实很好看。
好莱坞大片，
对啊，
OK,
对啊，
暧昧，好，暧昧其实昨天他们有来上过节目
啊，真的吗？
柯焕如跟高姐，
他爸爸有来，因为那天我碰到他爸爸在维修那个手印
的
时候，
爸爸，你说
吴婷婷？
哦，没有没有，我们是柯焕如。
哦，
嗯 ，OK, 柯焕如。不，胡志强还要帮他女儿来宣传吗？好，我们要再来谈一下这个德国导演的台湾电影。
佳美水嫩日抛，黑马 MA 材质，戴上去眼睛好水好舒服哦，眼睛水嫩舒适，清晰明亮。想知道戴了佳美的秘密吗？快上网查询或到各大眼镜行询问佳美水嫩日抛。佩戴抛弃式隐形眼镜需经医师处方，不得重复及浴室佩戴，以免感染。并定期追踪检查，有无视症状请立即就医。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曾武清，播报新闻提要。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下周二开始冷暖空气交汇，北部和东部又要下雨了。黄建庭辞立委选县长爆出条件，说现任台东县长邝丽珍没有回应，只强调现在仍以县政为重。吴敦义说他不适合评论股市，但是希望外资热钱进来是因为看好基本面，而不是只做短期投资。台东群界海堤传出两名男子落海，一人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一人还在医院急救。高雄市旗津发生离奇气爆意外，造成八人严重灼伤，警方找到事发地点，研判是非法地下油库。这一间没有人居住的砖造平房充斥浓浓的油气味，还有油管通往100公尺外的渔港。董事基金会调查42种成人奶粉，发现产品大都没有明确标示乳含量，还添加麦芽糊精、鱼目混珠。卫生署表示，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奶粉必须载明乳含量百分比，只能够鼓励业者自愿标示。
Jack is a young boy. He lives with his mother. They live in a small house.The family is poor.
妈，小凯约我星期六去他家看故事书，可以吗？
不要只顾着打电动哦。
才不会呢，小凯有一套英文童话故事，故事内容我可以听得懂一些，听不懂的还有清楚的解说，比英文课本有趣多了。
常春藤经典世界童话集全套15本，有精美的图画、外籍老师的朗读和赖世雄老师的中文解说， 搭配30片 CD 及15本中文解说册，总价6180元，中广听友独享价只要2999元，再送60首英语童谣畅销套书。订购电话02-2518-0766，2518-0766。
下一个大安区在新店特区，下一个百亿规模近万平开发就在汤泉 CBD 御上园，捷运7张站新店家乐福旁，汤泉 CBD 御上园，2918-8811。 I like radio 贾山林专注为您。
OK， 所以明天要上片的新电影《暧昧》，这个是德国导演莫妮卡·楚特所导演的台湾电影。
他就是一年有半年在台湾这样。
对，我都觉得这个电影是他自己的故事吧。
对啊，有一点那种感觉。
他一定是爱上了一个台湾女生的。
有啊，我真要讲啊。我那个朋友他说他如果去那个女生的那个 gay bar 的话，就都一定会碰到他这样，
就是 lesbian bar 就一定会碰
到。对，
就是基本上现在这个导演，这个德国导演，他是有半年都住在台湾，是这样吗？
就是他有一半时间都混在台湾混这样。
OK， 好。
而且
因为我都觉得这是他自己的故事啊，不然只是一个德国导演怎么会跑来台湾呢？
而且整部电影我觉得看完的感觉就不像德国导演拍的，因为他很多东西很道地，譬如说去夜市，譬如说烧金纸，譬如说拿香拜拜。这个
他已经在台湾混了一阵子了，他之前也拍了纪录片，
这种情节不，然后骑摩托车，这种东西又不会出现在外国拍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东西啊。
OK， 所以很，
然后他爱上了两个，
他又爱侯孝贤呢。
对，
所以
然后他里面的故事又是演两个长得非常像，就其实我在画面里面有曾经有搞错过
啊，真的吗？
就是那个柯焕如跟那个胡婷婷，不晓得什么时候就。演到中间
有吗？他们两个
有
不像，
对，不像。但是就演到一半的时候，他有时候不知道是他手法还是怎样，我真的到后来我自己也有点搞不大清楚。稍微啊，就是因为他有跟他们两个都相处嘛，那个女主角啊，然后那一些段落，我觉得稍微我有点 confused。
OK， 反正基本上就是昨天也讲过，不，但是可能昨天你们没有听到他们来。人来疯就是柯焕如跟高杰在里面演他的叔叔，
对，
但是后来会发现他其实不是叔叔。而总之呢，反正这个台湾女生呢，她一直对她的爸爸到底是谁有怀疑，所以她说她要去德国找叔叔，就跟她妈妈在山里面，在乌来，感觉好像是乌来，在山乌来山里面开餐厅的妈妈陆毅静就。拜拜，我要去德国找叔叔这样子。OK， 然后他就到德国去找他叔叔，这叔叔在那边开中国餐厅啊。那但是我们一来就知道这个叔叔好像 以前生意做的比较大，现在可能比较缩小规模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到德国，然后也在餐厅打工，
就不小心认识了一个女生，
然后去看台湾电影，
嗯，
就跟坐在旁边的德国女生，这个德国女生是一个摄影师嘛，
嗯嗯嗯，
就一见钟情，
嗯，
然后当然他因为有一些原因，所以他就正好也就搬进了这个德国女生的家，两个人就同居。
那个陆毅静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啊，他在德国跟台湾这边都有演，
对，我们昨天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我其实我一开始我看完我也发现了，
对，
然后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有，他们昨天有讲，你说，
因为陆毅静吵着要去德国，
所以。
他跟导演就是塞奈，他说他没去过德国，他一定要去演一个角色。可是因为他出来一下子啊，让我整个就
对啊，会大家会 confuse
啊，
会说
声音也没有变、啊，
什么意思呢？
对对对，其实不是，那完全没有关系的。
对，但是那个是有点败笔，因为这个会让大家觉得
没有。然后有一点他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从外国打电话回去的时候，他妈妈接的，就陆毅静接的嘛，就他妈妈的英文真的好到一个不行了，他跟他对答非常流利。
哦、oh, okay, ，
然后高杰跟陆毅静其实他们都不会讲英文，他为了这个电影特别学的。然后高杰稍微有点台湾腔，可是陆毅静真的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还蛮惊讶的。可是这个地方当然那个是小，不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啦。可是我会觉得说哇，我们台湾一个。阿嬷
那也不见得啊，也有很我们台湾的英文教育也很成功啊，从国中就开始学英文、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应该很开心的。
对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啦，但是主要就是说，是这部电影。
我自己觉得那个导演拍的非常有诚意，然后一个外国导演的手笔里面可以看到那么多台湾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开心的。那它里面当然主要就是这三个人的关系，然后胡鼎廷在里面其实是不能算败，但是就是她跟她的男朋友从来没露脸的那个男朋友，
只有争议的男友，
对对对，跟那个德国的那个女星啊，就是都有一点蛮激烈的
暧昧，都暧昧，
嗯嗯嗯，
但是比较激烈的是柯焕如跟这个。
当然，
德国女主角中间，
对
不对？因为在暧昧，大家会以为只是一种感情上的暧昧，其实他这个整个故事也蛮暧昧的。你要听到英文片名，你就知道 ，Ghosted。但是我们也不能讲太多。
德国版的第六感生死恋吗？
德国版的，到最后你会发现啊、哦，到底是怎么样？
没有，他处理的也是，我有问过他们，他说他导演就是想要这样子，就是最后处理成那个样子，这样。
处理成就是一种真，这个其实蔡明亮每次他最近讲脸都说是镜花水月，其实这个也是镜花水月、
对对对对啊，
其实这一部也是镜花水月，
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导演很了不起啊，他怎么那么了中国的台湾的东西呢？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他已经在台湾之前也拍了纪录片嘛，所以他在台湾已经混一阵
了，可是就算这样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啊，就是会觉得啊，就是人家那么珍惜我们的东西，那我们自己应该要多多
好了，所以这部电影当然就是说那个故事性还是有了，你会这些因为有些你看了会有问题嘛，就是他会一直要解答，对不对？嗯、所以你还会看得下去这样子、嗯，会一直看下去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会解决。
嗯，
但是就是说他并没有特别说在画面上或者摄影怎么样的处理，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越到后半段，就是大家会慢慢会了解一些，导演一开始设定的那些你以为是怎样的东西，它会有不同的答案这样子，或者是不同的感觉的东西出来。
嗯 ，OK， 所以
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吗？
嗯
，OK， 暧昧。那么爆料大师。
哦，这部真的好好笑、哦，而且我看完我都一直想到阿扁的事情了。因为这个洗钱有一套流程这样，而且跟开曼群岛都非常非常有关系这样。
麦特戴蒙，
而且他每次讲的答案都不一样，有没有？越到后面，
你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是到后来你才会发现，
我就觉得好笑。
其实导演有点在玩你，但是我怕他玩大家会玩到台湾的观众。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这样子，但是这部电影我觉得他那个景啊什么我都很喜欢，
对，而且很有那个味道啊。然后男主角他简直是那种，他说他 他那段时间啊，就是连续一直吃，一直吃，这样真的真胖了14公斤。然后去到现场拍拍的那一天的时候，导演都认不出来是他的。
嗯，这个
牺牲蛮大的。
不，这个电影是个书改编的，先出现了这个书，
就有真的那个主
角 The Informant， 因为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就是关于美国的这种农产品公司，对不对？
对，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他就是很正常的上班，可是去到那边呢，马上就有一个麻烦，就是说，那个生产槽被污染了。那他们那个原料，因为他在全世界的那个占有率是最高的，而且市占率以外啊，产量也是最高的，所以其实很多国家啊，日本啊，哪边就是跟他们都有敌对，又合作又敌对的关系。
对，全世界只有几家公司在生产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是发现说那个东西污染，那高层啊，他老板就马上叫他去解决，就开始一连串的爆料，就是他就接到一个怪怪的日本人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跟他说他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要几万块美金这样子。
不止几万块，几百万。
几百万应该是换算过来，几百万美金。
对啊，是要几百万美金啊，这个是多少利益的事情啊。
没有，一开始没那么多啦，
要他们要他要很多钱，
好，反正就是、
要1000万美金，然后他的老板要他去杀价。
哦，然后对对对，然后就是他就是开始可是他老板觉得就是不划算，所以他们就找了那个 FBI， 就说啊，你是不是来监听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就扯出说什么他平常啊有一只电话是家里用的，然后还有个公司用的电话，然后就事情越来越复杂。
就是公司在他家装了一个电话，因为他常常需要在美国晚上的时间打电话到亚洲，所以你就可以用公司的帮你装的这个电话。
而且他接电话也是，就是对方可能正在上班，可是这边是深夜这样子，刚好有时差的十几个小时。然后后面就是随着这个他开始当起线民啊，然后身上就开始别麦克风啊，然后他们开会的地方就会装那个什么摄影机啊，然后就是你一开始看到他就很笨拙，他完全都不大懂得就是怎么样去弄。然后我觉得最好笑就是他居然还给了那个 FBI 那个两个探员各一人一张照片，这样就是他跟他老婆跟小孩子的合照，
全家，对不对？
对对对，他就说你看那个这个人那么老实，他怎么可能是什么坏人啊，怎么这样之类的。
对，但是其实人们就说他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快乐的美国家庭，他就想要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其实 FBI 的那个老板有说，这个人他在这边，他在这个公司一年赚这么多钱，然后他也做得很好，他为什么要来卧底，他为什么要来揭发他公司的这个
内幕，
他公司的内幕，
还有垄断市场，
对，垄断，他为什么要揭发他公司的这个
越来越多的
垄断市场的手法，对不对？这个对他来讲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啊！他一年有这么多钱，因为你告诉政府这些事情，政府不会给你钱的。
而且他就是拍到一些画面啊，那个就比他更高一阶的司法部就讲说，哦，这样子不行，就是不够构成那个条件，这样。
对，所以他们就是说，那你我们一定要有证据，你这个没有证据，
对
不 对, 对？
差不多了。
所以他需要去拍啊，他需要，
对，
他需要带那个录音机啊，对不对？他要能够录到东西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哎，这个爆料的人，好啦，会有很多转折，但是这部电影
我觉得整个处理的就是会让你就是那种倒吃甘蔗，就是说一开始你想的跟后面就很多人玩这种手法，
就
是、可是因为我觉得他演
得
很好，我觉得他演得实在是入木三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被提名最佳男主角
奥斯卡，对不对？或者导演当然也很有名啦，就是 Steven Soderbergh，
对对对，
对不对？不，这一部我还是比较喜欢布莱德皮特之即刻毁灭 Burn After Reading 科恩兄弟，
可能他们会是那个敌手，就是明年的奥斯卡可能会是敌手这样子。
对，但是那一部比较更贱一点，这个就是你还要再想一下，你知道吗？
它是架构在写实的基础上面啦，没有那么太天马行空或是太离谱的一些情节会发生。
就是说他那个黑色喜剧好笑的点比较明显，比这一部明显啦。
因为你一开始看你会以为是剧情，
就是不是好笑，可是看到后面就发现真的很好笑。
对，就是你当场可能不会爆笑。
对对对。
但是其实他很反讽这个社会啦，就是这部爆料大师，对不对？ The Informant, 麦特戴蒙。好，那当然这个导演就是Ocean's 11, Ocean's 12,、嗯、Ocean's 13,、嗯、也就是最早 Sex Lies and Videotape 的导演，对不对？性谎言录影带。Ocean's 11是叫啊，瞒天过海、嗯、对不对？ OK, 瞒天过海的导演。可能
会还会再拍第三集吧。
好啦，其实这部电影蛮贱的。但是这个贱的层次，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能够领略。
那个精髓，那个神妙之处
的。而且但是我很喜欢他其实他整个那个美术指导也很棒。
嗯嗯。
好、啊、就是他那是美国中西部这个产农业原料的公司啊，就是他整个那个公司的那个 feel 啊、嗯、所有人穿的衣服啊。
颜色，然后那个时候的讲话的方式、啊。
对，然后就是很美国中西部，然后比如说这个他们住的大房子啊、嗯、哦。然后他一下子又到瑞士啊，到香港啊，到哪里啊？哦，那么到最后其实都会有一些连结，所以才会让我们弥勒熊想到阿扁，对，跟陈志忠。如果你要了解陈志忠的手法，你需要看这部电影，大家需要看这部电影，爆料大师。对啊，昨天陈聪明不是讲了吗？他们认为他们在瑞士有31亿台币，但是到底证据在哪里呢？陈聪明，我想要问你，对啊，你们到底这个三十一亿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他敢讲，他就一定要有证据、
啊。对啊，不是还有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欸。他检察官在看，
他检察总长是不是？
对啊，对啊。
那、no, 其实我跟你讲，
他也要当爆料大师吗？
他其实这整个阿扁这个扁案特征组陈聪明，我们都可以拍一个那个布莱德皮特之即刻毁灭加爆料大师这样子，Burn After Reading 加那个这个 The Informant，
嗯嗯
嗯，但是先要有人渐渐的先把它写出来，不是拍成电影一定很好笑了，因为你看巴纽爱的3000万美金啊。还有这个这次博流不是也运了多少钱，是博流银行不是跟美国人讲说我们突然的有一阵时候不知道汇了多少钱从我们这个岛国银行汇出去，
那不是倒了吗？银行不是当场就倒了？
没有，银行当然没有倒啊，就是他那时候去博流的时候不知道带了多少现金出去的，然后从那边汇出去啊。 OK 好啊，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很好看
是很好看啦、嗯、因为
而且男主演的真的很好，
因为所有的演员都演得很精彩、嗯、然后他整个那些造型啊、嗯、那整个布景啊场景啊，
我还有节奏、就是、我觉得我蛮欣赏他的节奏，
嗯，
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让你知道这样子，嗯，很清楚。
对，这个电影
给狮之熊，
对，但是你需要聚精会神的看哦。对 OK 各位，不是就是他不是那么明显的，
我都没有睡，
当然是不会睡了。但是你需要想一下，
对对对，
你知道吗？他不是，
可是还好，因为我们有阿炳按在那边，放在这边让我们当例子啊。
哦、okay ，
所以一对照马上就哎、欸、哦，原来是这样子。
OK， 几只熊？四只熊。
四只熊。
酷，这面包超有料。
这是可乐冰堡，柔软的面包加上金黄相思的可乐饼。再搭配日式和风酱，浓郁的北海道风味，美味呢！全家超面包超有料系列，吃得到馅料，每一口都超满足。
用心坚持全家鲜食
，I like 我喜欢全家。
大家好，我是李连杰，我们有各方面的能力。我们才可以跟大自然相处，我们才可以跟家庭相处好，我们这一个社会才会和谐，才会快乐。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快乐，从伦理开始，
做好新六伦的奉献，好愿就会实现。
原来风，原来风。
真的大家应该去看，我觉得身为中华民国的纳税人，大家应该去看一下爆料大师。
对，你们都会醒过来这样子。
会醒过来。没有什么认罪协商的。就算认罪协商，你也永远找不到。各位，我们不能再讲太多了，不然就因为你真的不会，你要到中间才会知道，对不对？嗯，就是前面你完全不会那个，你就啊，你一直认同这个男主角，认同这个男主角麦特戴蒙。好，但是有关键就是，但是因为他节奏八字很快，因为啊一下子你要转换，你知道吗？好，大家有 feel 了吗？爆料大师。好，那个不过蛮美国的一个电影
啊，对对对
对 ，OK， 所以难怪电影公司有点不敢。大 push， 对不对？好，但是呢，爆料大师，我们要鼓励大家。
非常好看，一定要看，
而且应该是
跟台湾其实蛮有关系的，
应该是奥斯卡那个。
我觉得他一定会被提，他蛮有野心的，我觉得麦特戴蒙
最佳男主角，对不对？
嗯
，OK， 爆料大师。那另外一部奥斯卡大热门，也就是明天要上片的，
他一定会被提名。梅林史翠普，
梅丽史翠普，
对，他保证会被提名。
Meryl Streep
太厉害了，
美味关系
真的演得太好了，
美味关系对不对？那个，因为这英文片名就是 Julia and Julia， 那其中一个 Julia 是非常有名，她算是美国传奇的女厨师 Julia Child， 对，她讲话，她讲话就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那个梅斯特普就学他，然后他好像很高大嘛，
嗯，
所以他的那个脚那个鞋子里面都其实有垫东西的，就他在演的时候，
嗯，
他脚鞋子里面有垫东西，就让自己看起来更高大。然后他老公就是那个 Prada 恶魔里面那个男助理，那个 gay 的那个助理，戴个眼镜秃头的、那个、
哦，在这里面演他老公，
而且跟他大吻特吻还床戏。
OK。Julia Child，Julia Child 是所有美国人都会认得的这个警察，他在 TV 上，他就是美国的傅培梅，但他是烧法国菜，他把因为你知道美国菜有什么呢？美国菜他算是把法国菜带到美国去，
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然后 And you can also make souffle in your kitchen。
那他里面就是还有那个就是有那个节目啊，故意在模仿他，因为他常常会。煮饭煮到一半有失误，比如说烧焦了什么的，就听说，我就听那个我王小强那个金马厨师讲，他说啊、他在美国那时候常常看他的那个录影带、嗯，他说他有时候煮啊不小心切到手什么的，
你常常看他的 TV show，
对对对对、嗯，反正就是有在重播或什么不知道，然后他里面就是有人啊，有那个男的，就是假装成是他。就是他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嗯、然后他就切到手，然后就流血这样，然后就喷的到处都是，然后就说哦这个没有关系，怎么这样子我哪里都会喷到手。
OK， 但是这个电影其实它也是根据一个书改编的嘛，对不对？
嗯，就是这个
就是另外一个 Julia 艾美亚当时
Amy Adams 他演的那个角色，
他演的 Julia
现代，
对，
他是现代，然后他很想当一个作家，
Uh-huh，
可是
他是一个真实
啊，真实的
真实人，但是
他就
是
写部落格，写了一年吧，就是那个朱莉的这个食谱
Julia Child
食谱里面全部的400多道菜
全部都做出来，
在一年里面要把它挑战成功、
嗯，
然后就是那个过程，然后他一开始就是
因为他就是一个，
你会觉得是一个上班族，
对，
很普通，
他就是一个对生活。已经觉得很枯燥的上班族，
没有，因为
他
每天接那个服务电话都是人家的骂，就是那个 complain， 一天到晚那边什么什么怎样，没有人在说好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干嘛这样。
对，
就蛮像现在很多都会人或是上班族的一些心境这样。
然后就害他发现他旁边一些周遭的朋友怎么写部落格好像都红了，对不对？
他那个时候刚好是部落格刚开始的时候，嗯、就是。真正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大概10年前这样、
嗯、
然后刚开始部落格刚流行这样、
嗯、哼，
所以他就开始写，然后就开始挑战，然后把很多种，因为一开始里面很好笑，就是说其实很多写部落格的人都有那种心情，就是说上去看留言，
嗯哼，
就第一个留言就是他写了不知道一个月还多久，他妈终于留了一个言这样、嗯、结果他就很开心，就一打开是他妈因为只有他妈在看他的部落格，然后他妈打一开始他妈打电话来骂他，就说 你就是这样啦，什么写什么部落格，然后等一下又要干嘛什么的，就是、就妈妈的那个固定的骂法，就骂、骂一大堆，就到最后其实最鼓励他还是他妈妈，所以很有趣。
所以这个 Julia Child， 所以他就拿着他，因为 Julia Child 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他1961年写的这个，就是 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 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法国，掌握法国烹饪艺术这本书，
没有，
所以他就根据这本书来做每一道菜，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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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全部全部，
那就把过程写成一个部落格。
就是他怎么样做，然后准备什么，然后这样。
然后显然这部落格也变成一本书，然后现在就变成一部电影了，所以 only 在美国，对不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两个 Julia 都是真有其人。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半的篇幅就在演这个梅丽史翠普，她啊，从这个一开始跟老公去到法国去当这个外交官的履职的那个经过，然后她因为太无聊了。所以就跑去学，就他里面那个就是法国人瞧不起美国人，说你们怎么可能会煮菜这样？
对，所以到现在还是
他里面就是他里面，比如说切那个切洋葱、切蔬，因为整个学校都只有一个，其他都是男的，
对，
他就回到家就买一堆洋葱，就啪切，就他真的有切到手指头的，然后就去上课的时候就开始你就看到他比别人快。学的比别人快这样，然后那个老师很欣赏他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一段还蛮有趣的。
对，因为他当然，因为我为什么知道他的口音，因为我也看过他的那个烧菜节目。
哦，
对啊，他
听说活了92岁，是不是？我看、那个、
到91岁，对，2004年才过世的。
而且在剧中，他其实有跟这个有曾经批评过这个写部落格的这个朱莉他的东西这样。那电影里面也会有出现
啊，
但是两个没有见面，好可惜哦。我就在期待说两个会见面。
哦 ，OK， 因为就是说那个这个另外一个朱莉亚，
而且你刚才讲说那本书有没有？其实他一开始啊，单单写酱汁，他就写了800页这样。
因为法国菜料理很重要，就是那个 sauce。
他跟其他两个法国人就是要合著一本书嘛，结果他单单写酱汁就写了800页，然后他跟那个一开始跟出版社谈的时候啊，出版社都吓到，因为他准备要写成那个10本这样，就是一个那个烹饪的巨著这样，就对方跟他讲说你不要，你要写那种大家都看得懂的，不要太复杂，不要太高深这样。
所以他这就是美国的傅培梅嘛，但是他就是把法国料理介绍到美国，让他普遍化哦。那个不过，当 Julia Child 其实还有一段，这电影里面大家没有演到，就在二战以前呢，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Julia Child 加入了这个 OSS。就是中情局的前身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所以他们有人说他是个情报员，他曾经当过情报员。OK，
用妈妈的模样这样，
没有，就是没有跟他结婚以前啦。然后，所以其实他在
法国
没有，他这是去法国以前的事情。OK， 那他当然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在 OSS 这个华盛顿特区嘛，然后后来他也到了斯里兰卡，就当时的锡兰，然后后来他也有到中国，也有到中国上过班。
其实我觉得可能性很高，当情报人员的可能性很高。
那么不，当然他可能只是在办公室里面了，文书了。不过他曾经有过这一段，但是当然那个美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每个人都知道。Julia Child 算是美国国宝了。
我觉得就算我们之前不认识他的人啊，看完你都会觉得很开心这样。而且里面我觉得拍美食的电影会让你看了就是觉得里面东西很好吃，我觉得这部片算是拍得很成功这样。譬如他怎么杀鸭子这样。他最后挑战一道菜就是鸭子。就怎么样把它剖开来这样。就很好玩的。状况百出。
OK， 所以这个就是讲纽约的一个小上班族 Julia 怎么样被伟大的那个美国名厨 Julia Child 所拯救的。
而且她还有处理，就是说她跟她丈夫的关系，就比如她写部落格写到整个崩溃这样子。
就年轻的 Julia。
对，两个都有一些状况。
两个人都有，就是他们的婚姻问题这样。或者婚姻，他们的婚姻都有呈现。
就是因为她后来就是必须要回到美国，她的外交官的那个老公有被调查。那时候不是那个麦卡锡议员嘛，她老公也被调查过这样。
OK， 就是他是不是共产党、啊？
而且他有规定说什么书里面什么东什么字眼不能写，这样他都有演出来，很好笑。
好，所以这部电影想奥斯卡一定，
我觉得他一定有，他要再次破纪录了。
OK， 听起来像是奥斯卡会讲会喜欢的电影，
会
对对，
而且他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像你讲，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加分。
嗯，
然后他又完全又变一个样子。整个那个讲话的语气啊，就不像那个他以前所演的任何一个角色。
不是，因为他讲话就是就像 Jimmy Charles 的声音，
要演得很像哦，就非常、非常好。
Jimmy Charles
虽然比较夸张，可是我觉得就是要整个都改变很不容易。我还是因为这个梅丽史翠普是我的偶像的。
嗯 ，OK，
我最喜欢的女演员就是她，
梅丽史翠普，对不对？
对对。
哎，我以前也很爱，
我从小就一直看她电影，一直看到现在，每部我都看。
OK， 所以这部电影
《四只熊》，
四只熊。嗯 ，OK， 所以爆料大师啊、猪美味关系都是四只熊，不过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破五只熊。我们今天那个哎，不，你礼拜一
高雄电影节跟那个、
高雄电影节跟女性影展都是明天开始，
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一个在女性影展在星光，然后高雄电影节在大圆柏，它的日期是10月16号到10月19，那女性影展是10月16到10月25，它等到演完，在台北演完会到桃竹苗中彰投云林台南高雄宜兰跟花莲会巡回。
OK， 那马上又要有一个两岸影展，是不是？
对，那是小弟不才，我礼拜一要在那个法雅克，就是那个信义 A 馆地下二楼那边就是把这次海峡两岸影展的六部片就是讲解，这样子。
OK， 好，就是礼拜一嘛，
对
不对？对，
下午两点。
好，那大家，你如果对弥勒熊给的熊那个你不满的话，你可以
直接杀到那边，
杀到那边事后跟他讨论，在他讲完两岸影展之后。OK， 我们今天感谢弥勒熊，
好，谢谢大家。